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七章这节圣经是专门论到关于婚姻的问题。我们知道这个婚姻的问题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应当对于基督教应当有个正确的婚姻观。在我给人证婚的时候，我就提到这四件事情。头一个，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观，就是婚姻制度是神圣的，应该尊重婚姻制度，婚姻的制度是神圣的。我们跟那个不信的人不一样，那个不信的人，他们这个婚姻问题，他们就非常的紊乱。你们年轻人不知道，这个我们老人都知道，这个结婚的时候闹洞房啊，闹得太厉害，闹得太凶了。家里新娘子简直没法忍受啊！我不知道你们的人呢有这个经历没有？当你结婚的时候闹得厉害，把这个花生啊扔在床上，把这栗子也扔在床上，为什么？那花生
啊，炒栗子，
不要光生闺女，要生小子，让这花生吃花生，栗子呢早一天生孩子，就是这些迷信。他就吃饺子，我不是你们当媳妇的时候吃过饺子没有？生的，诚心不熟了，生不生啊？
生。
你们说生，本来是生饺子嘛？这都是在那个时代那种迷信啊，这是他们闹洞房闹得更凶，这个不对。现在我们这个是婚姻，人人都尊重，我们认为是神圣的。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我们应当跟外邦人不一样。这头一个，我们的婚姻观是这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的婚姻观无论如何绝对不能与不信人的联婚。第二点，绝对不能跟他们联婚，因为信和不信原不相配，不能出乎一额。第三个，基督徒不许离婚 ，the four principle，four principle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许离婚，没那一个有待说，后来我们讲到再说。那么第四个我就说到夫妻相处的原则，那是以弗所第五章了。夫妻相处的原则，结了婚了以后怎么相处？的原则就说，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的，我在证婚的时候都跟他们讲，我们的婚姻观就有这四点。但是家庭的问题发生就是有些缘故，做丈夫的爱妻子不够，体贴妻子不够，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不够，他要当头。说这个错就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这四个，我们婚姻的原则就这四个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七章这个地方，就是保罗在前六章责备他们，前六章保罗责备他们，唯有第七章那是他们的问题。头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关于一个婚姻的问题，家庭的问题。在第七章第一节，七章第一节，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，男不借女，不借借女倒好，但要避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这就我们看见，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处事应当有一个态度，就是男不接近女倒好，这是消极的，这不是积极的。那个积极的在下边，为要避免淫乱，在消极方面男不接近女，在积极方面怎么样？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自有的妻子，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这才能够避免淫乱这是。底下就说到夫妻之间的相处，夫妻之间的同居的问题。这里很头就想说，先说第三节，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， 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。男女之间，夫妇之间，丈夫应当用合一的份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是在丈夫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再给我们看见画了一个界限，做丈夫的要用合一的份待妻子，妻子要用合一的份待丈夫。可是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啊，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就是不一样。在解放以前，有很多做丈夫的到外边去做买卖，到外边经商，在外边工作，差不多出去一年或者是半年。那么这个妻子在家里头非常的孤单，在这个时期妻子有了外遇了。有很多的做丈夫的到外头去经商，到外头工作，他到了香港，香港是个花花的世界，他又有了外遇了。这个事情就是应当也得带着你的妻子不能离开。我就说一件事情，就说吧，原先在这个清华大学有一个姓有个姊妹，她这个有个同学姓王，就追她。那么追她呢，这个姊妹啊，吴，想起来了，她姓吴，她是个基督徒，有生命的基督徒，她去聚会。那个姓王的，他是为追这个姓吴的，陪他聚会，啊，你怎么说都行，因为他要追他嘛，怎么行，陪他聚会。等到把这吴姓吴的拿到手了，就翻了脸了，就再也不聚会了。啊，他说很有道理，礼拜天我陪你去聚会，你应该陪我去跳舞，你看了吗？这个姓吴的，他犯了两个错误，一个错误是他不应该给不信主的人、没有生命人来结婚，这是个啊，所以这个他做了。这个丈夫后来去了香港，到了香港以后，那香港是花花的世界，比那个北京还花花，他就有了外遇了，写信跟这姓吴的要离婚。你看，这个姓王的结婚以后，十年不要孩子，你们懂不懂为什么不要孩子？啊，你们猜一猜，为什么十年不要孩子？他不要玩女人。后来生了一个孩子，把这孩子送到上海，送到了姨家养。所以他到了香港以后，花花世界，有了外遇，要求给他离婚。说这个，就是这痛，所以我们呢，应当是这样，啊，应当，带着妻子，啊，不能上哪儿去，把妻，因为我是常看外国人，他怎么会到哪儿去把妻子带着呢？就有这个关系，啊，这就很好，您注意啊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身子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你身子，但是妻子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。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，不是命你们的。那么在这我们看见夫妻的生活不能彼此亏欠啊，因为你的身子不是你的，是你妻子的，妻子的身子不是你的，也是你丈夫的，所以他们应当啊。不过这个情况下，有人情欲比较盛旺比较多，有人对情欲并不那么感兴趣，说但是应当注意夫妻之间关这个事情不可彼此亏负啊。大家看到他们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夫妻分房，为什么要分房？要专心祷告，这是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啊！我盼我们呢，能够为专心祷告了，可以分房，分房不要谈太久了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有，这是保罗关于结婚的事，关于夫妻这样对待来说了。那么在这儿的时候，保罗说呀， 就是我跟你们说的，也不是命令做。第七节，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上帝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保罗结婚没有？保罗结过婚没有？
啊，
大家说结婚没有？If you know if Paul have a marriage or not, or keep single the whole life, what you think about? 有人说保罗没有结婚，有人说保罗已经结婚了，结婚了，死了以后就没再续娶，没再续弦，啊！可是在这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看见。说到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，那么这样说，保罗是个独身的，啊，保罗是个独身的。不是按他的地位，按他是国会的议员，按他的情况，那么大的伟人不能不结婚，啊，或者说他的死了，那么结婚以后死了，那就不一定了。现在说这个啊，但是这个坚持独身，这是个恩赐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，啊，所以说。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这个持守独身呢是好，但是这个是那个恩赐不一样。有人可以独身，有人不能独身，就是要结婚。其实结婚并不是罪，是应当做的。有这个恩赐，没有恩赐。许多人啊，他们呢，独身的原因很多。或者他们是因为身体有什么病不能结婚，或者因为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失恋了，啊，他们失恋了，一辈子不结婚了，再也不要男人，啊，你们知道那个，我们看小说呀，贾宝玉和林黛玉，你还想起这个事儿没有？想起没有？贾宝玉是什么结果？林黛玉什么结果？啊，你说说，林黛玉为情而死了，怎么弄？贾宝玉呢？怎么了？干嘛去了？出家当和尚了。看了吗？我再也不结婚了，我出家当和尚。所以，我在他们外国人呢，女的很多，啊，他们很容易。啊，守独身，啊，所以这，男的守独身并不太多，啊，所以我们看见要有这种恩赐有独身，没有这个恩赐还是吃喝嫁娶。那么在这时候，对第八节，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向我就好。所以保罗希望没有嫁娶的和那个寡妇要向保罗。不要再结婚，啊，这是他这样说的。第九节，倘若自己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事，就是离婚的问题。一个人离婚以后，我们基督教从来没有离婚。可是摩西给他们说，用他们心硬给他们离婚，离婚以后不可再嫁。啊，这是一个件离婚不可再嫁。基督徒，别管对方怎么待你。别管你们多受苦，别管对方多么穷，别管对方有什么病，我们不能够提出离婚来。他们更需要你的照顾，所以你不能去离婚。只有一个条件可以离婚，就是摩西所说的，啊，就是犯奸淫。只要有一方犯奸淫，就可以离婚。按现代的话说，是什么？第三者插足。如果有第三者插足，法院呢对这个事情，如果一方坚决离婚，就许可他离婚，因为他已经感情已经没了，没有感情了，撮合也没有用，啊。如果一个人结婚离婚不是为淫乐的缘故，为别的缘故离婚，这个人不许再嫁，啊，也不许再娶， 啊，这是实在话。为什么？啊，你们想为什么？当初结婚，在神的面前立约，在神的面前应许，后来因为对方穷、对方有病或者别的什么缘故离婚了。但是离婚的离婚不是在一样。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，你们也知道，咱们这有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就是殷继增。啊，他还没死，我就说的话。有一个信徒，他的爱人神经病，这个把他也就丢弃了。又结婚，这个故事居然给他证婚，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对，懂不懂？我们不能这么做。一个人那是结婚、离婚，不是因为一个缘故，不能再嫁。我们也没能再嫁，注意。有一个人呢。也是个女的，她丈夫不要她了，她丈夫不要她了，生气打她，把她身份证都撕了，她不能在这待了，就离婚了，离开了。我就问了，我就问这女的，你们认识多少日子结的婚的？才认识半年，这个不够啊，认识半年不够，认识半年就结婚，这个不对。这我们注意这个，你们听了这个以后，帮助你们的年轻人，要彼此认识，认识多久？认识多久？要认识二年、三年还可以，就认识半年就结婚那个不行。啊，要认识二年、三年，对对方的脾气、生活习惯一切弄得很清楚，这才行。若不然，你这一辈子后悔。那么在旧社会呀、啊，有个订婚的手续，新社会没有，旧社会有订婚的手续。我们就跟他说。从认识到订婚这个时间越长越好，啊，多长？起码得三年。他等了三年。从订婚到结婚这个时间越短越好，懂不懂？为什么？因为夜长梦多，这懂不懂？夜长梦多，订婚以后第二天就结婚。所以在旧社会，就是为保障很好的婚姻。所以从认识到订婚这个时间越长越好，从订婚到结婚这时间越短越好。那么现在这个女的她姓黄，离婚了，出来往哪去？她结婚的时候她的父母就不愿意，你说回家回不了家，痛苦得很，痛苦得很。那么她也给我说，她对这圣经她说，哎呀，妻子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，他也知道不可再嫁。我跟他怎么说？我很大胆地跟他说，你要再嫁，你要再嫁，再搞对象。为什么那么说？因为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他胡搞更糟糕，让主更不得荣耀，还是结婚，还是结婚好，啊！所以我就给他说这个啊。但是我希望你啊，不能像这个黄子民那个样，才认识半年就结婚，不行吧？啊，得认识三年，这个行。啊，关于这个离婚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是的，这些。底下另外有一个问题啊，第十二节。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妻子；妻子有不信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且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。再见我们又看见，你相信耶稣以后，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，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，在这时候你不要离开，不要要求离开，他愿意与你同住就同住，不能因为他不信主也离开，这是不对的。你怎么知道神不能救你？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不能悔改信主？所以我们应当有信心，信主的应许，主能够救你不信的妻子，主也能够救你不信的丈夫，所以你应当在做光做盐，用爱心来影响对方。所以你不要离开，信了主以后，有不信主的 对伴偶，你不要也离开。另外一件事情，倘若他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上帝召我们，原是要我们和睦。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个人，你的妻子不信，或者你的丈夫不信，他愿意离开，那就可以离开。啊，那就离开。这是关于信主以后啊所遇见的事情。末了，今天就讲短一点。末了的事情说到这个独身的问题，守童身的问题。保罗是主张独身主义，保罗是主张守童身的。啊，从二十五节到末了，就说有四个理由，有四个理由，保罗为什么主张独身。二十五节，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怜恤，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第二十六节，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处安常才好。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；没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们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，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。在今天头一个理由，保罗希望你守童身，希望你守住安常。因现今的艰难，第一个，因现今的艰难，因为教会受迫害，现在生活那么困难，所以守独身的好，比这个有妻有妻有家庭，比那个环境那么艰难。我们教会受迫害，我们要逃难，要逃这逃那哈，所以还是一个人要好。那么这说的很有意思，妻子你缠着，那妻子是缠着嘛？你们做妻子是缠着丈夫吗？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，因为现在时境太艰难啊，现在很艰难，受迫害，我们要逃难，要这样的还是独身比较好。第二个，28节，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，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，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独身，就是因为这等人的肉身要受苦难，特别是姊妹了啊，特别是姊妹，你们还记得自从受孕以后，你们记得吧？老是干预了，你就知道他受孕了，就是那个受痛苦，生孩子更受痛苦，你记得吧？生孩子更受痛苦，有人生孩子男生怎么办呢？大夫说怎么办呢？剖腹。哎，生孩子是个痛苦，所以最好啊，手术安常，都是我们不一样，这是第二个理由，啊，这个女人要受很多痛苦，你们肉身要受苦难，所以第三个，29节，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的，哀哭的像不哀哭。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，置买的要像无所有的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要过去，看了吗？人家世界的样子要过去，时候减少了，耶稣快要回来了，耶稣不定哪天回来，所以最好是守住安常啊，耶稣要回来啊，所以我们呢应当守住安常。第三个理由，世界这个并不长久，啊，世界不能，因为耶稣快要回来。我们有一个人呢，叫王啊，有人叫王，叫王东，大概他一个二十多了。我给他提到搞对象的问题，他说什么？耶稣快要回来了，不搞对象，啊，这是很好的一个理由，啊。时间不多了，耶稣会回来，不要那个家庭的缠累，太麻烦。这是第四个理由，32节，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体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。 妇人和庶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为主的事挂虑，要生起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人一事世上的事挂虑，想要怎样叫丈夫喜悦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不是要劳动你们，乃是要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，行合一事但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这就我们看见，就说我们应当手足安常，不结婚，为能够专心服侍主，专心服侍主啊。这是第四点，你告诉他这是第四点。咱们中国有和尚，有姑子，有不有？外国的有那个神父和那个就是怕就是专心的事，要单单要侍奉神，单单要侍奉神，没有一个家庭的残余，没有残余啊，是这样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结婚以后也是一样能够专心服侍主，不在乎你结婚不结婚啊。那注意这个事情，最末了又有一件事情啊，36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有当行，他就可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再接着说到孩子的问题啊，说到孩子的问题，因为在保罗这个时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都是父母包办，就是这个情况，所以他还是父母当家，父母做主。可是现在不是这样，现在是自由，都啊什么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了，啊婚姻自由。接着这样的，我请你做父母的不要管这个事儿，啊做父母不要管这事儿。如果你干涉儿女的婚姻的问题，你犯罪，你犯法，我不能干涉我们儿女的婚姻的自由，啊我请你不要做这事儿。这个跟那个时代不一样，那个时代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们家老人都知道，根本就没见过那个对象，根本就没有见过，也碰见什么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如此，我们有一家子，他来没来？他没来。他的女儿啊，就是一辈子没有生育，就是一个女儿，女儿是抱的。抱的这个女儿在外头啊搞了对象了，要结婚，这个当母亲的就是不给这身份证，我不户口，我就不给你户口，不给户口你不能登记。这个女儿怎么样？声明做错犯了，这只一走了，走离开了。那么现在这老两口有病，他都不回来，你何必管那个闲事？何必管这个闲事？给他们结婚证，给他们身份证，人家户口，就结婚就算了。说结果，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，你的孩子事你不要管啊，啊，你不要管，那还有自由，把这个利害给他说明白了，说清楚了，他愿意后果他自己负，啊，我们不能好像样，不给那个户口的，到现在还是不给。现在老头病了些年怎么办？就那个孩子还是抱他也不回，所以我现在劝父母，我们不要管啊，你的孩子你大的事儿问题你不要管，现在自由恋爱，自由恋爱，自由他们注意这个事儿。那么我给大家讲了这些事儿啊，给大家讲的这些事儿啊，或者你用不着了，你是老头了，也用不着了，你是老太太了，你80多了也用不到了，但是应当把这个原则帮助给年轻的人，帮助你的儿女。最后就是说了39节，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，所以在家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然而按我的意见，若常守节更有福气。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，所以再也说到丈夫死了应当再嫁，但是一个条件就要嫁在主里面， 啊，加在中间的人，啊，所以说这个，因为有客人在这儿，我就不再多用时间，啊，多用时间，我盼望你自己回去仔细的看看第七章，关键几个原则以及。不但你自己记住，也能帮助那些年轻的人，帮助那些初信众。